辽国魏州主将萧默礼用反间计骗宋军入城，定的是四更天三盏红灯为号。萧默礼一切安排就绪，他和耿少忠两名副将站在城头往宋营观瞧，外边起风了，狂风一起，呜，卷起风沙，迷人眼睛。宋营啊，一点动静没有。桥楼之上打罢四更，还没有动静。萧默礼有点泄气了，怎没见宋营派兵啊？突然，就在城根下，唰啦，挑起三盏红灯，橘红色光芒照的夜幕啊，分外显眼。一时间，城头上所有的人全惊呆了，因为大家都盯着宋营。可宋军京四带一千人，竟人不知鬼不觉的来到城下，说明这支部队隐蔽性太高明了。三盏红灯一亮，萧默礼乐得手舞足蹈，急忙传令：“快，咱们也升起三盏红灯！”接着，三盏红灯跟团火一样挑在城头。京四高兴了，正要带领一千军卒向城门前运动，突然，只见从城上啊，射一支箭来，带着鲜火头，吧嗒，正掉在京四眼前。你说巧不巧？京四赶紧叫小校捡起来，拿过箭杆一看，上边绑块布。打开布，借着灯光一瞧，上写中计，是用鲜血写的啊！当时就明白，恐怕有变，不好，撤！再看金四带着一千多人，扭头就往回跑，城上想射箭都来不及了。这下可把萧默礼、耿少忠惊呆了，他们俩也看见有人从城头，就从身旁往下射箭书，谁射的？有人说是他。谁呀？就在许愿清的身后是个护兵射的。那么这护兵怎么敢射箭书呢？这是许愿清安排的。上文书说过，萧默礼和耿少忠商量如何要将许愿清和李村章一举全都射死。就在商量事的时候，许愿清悄悄告诉自己亲信老赵，无论如何如之何，往城下射封书信，中计写俩字。这个护兵明白呀，可上哪找笔墨呀？咬破中指写的血书，他又找个香火头，等到都长好了，城寨已经亮起红灯了，一看不冒险不行了，就硬挺着把中计二字的箭书射下去，当时就被人抓住了。萧默礼问：“哎，你姓什么？”“
我姓赵。”“
你在军中多少年了？”“
十年了。”“
哦，谁叫你往城下射箭书？”“
哎，
我进嘴的飞鸭子叫你给弄跑了，是谁主使你的？”护兵老赵心里明白，萧默礼的用意是叫他咬出主将许愿清。许将军对我们情同手足，认可我打死我也不能把许将军牵进来，
我没人主使，因为我是汉人，我不忍心让宋朝一千多名汉人弟兄死于乱箭之下。
呀呸！就凭你会有这样见解？你们这种人像狗一样看主人眼色行事，主人叫你摇头你就不敢摆尾，哼，那是你们契丹人，我们汉人都有自己的主见。
哎哈，你好硬啊。
哎，你别看你犯了死罪，只要你供出主谋，本帅不但不杀，还要加以封赏。元帅，此话当真？
哎，
身为大帅者言而有信。许燕亲、李村章都很紧张啊，两人想，如果护兵老赵把我们咬出来，就得以死相拼了。哪知老赵开口说了：“事到如今，我也顾不得了。是耿副元帅叫我射的，
报信见书。
啊啊！
耿少忠气得暴跳如雷呀、啊！胡说，元帅不能信他的，他是血口喷人。
老赵说：“耿副元帅是你亲口对我说的，事成之后，我给宋营报信成功，赏给我百两黄金呢、啊。”
俗话说，贼咬一口，入骨三分呢、啊。这护兵老赵，嚯，说的真而切真。耿少忠一时乱了方寸，
胡说，我没答应给你百两黄金呢、啊。
啊，对对，小人记错了，你答应是给我50两。
你胡说八道！
萧默里不是粗人，他知道绝对不会是耿少忠。
来，姓赵的，你是许将军的人，怎么能亲耿副元帅的？
我许将军跟我有仇，他平时打我骂我，我们两个人仇深似海。
哦，
许将军是这样吗？
居延亲明白，护兵老赵是为了开脱自己呀、
啊！啊，是这个护兵确实可恶，我是打过他。
哼，小小护兵竟敢以小犯上，这还了得？
许将军，今天你给他一点颜色看，当着大家面把他左眼睛挖出来。
这不合适吧？
怎么？
哈，舍不得？
哎，对这种背叛通敌的人还可怜吗？莫非你们是同伙？
胡兵老赵生怕主人受连累，忙说：“
姓许的，你就挖吧，挖了我的心，我也心向大宋。你挖吧。”
许元屈说：“不行，元帅，不管怎么说，他跟我这么多年，这么做太残忍了。”
你下不了手，我明白，你是主谋。来呀，把许燕青、李村章给我绑上。
小莫里的亲信早有准备，呼啦过来几个人，抓住脸的胳膊往后边一拧，给捆个结结实实。人管李村章怎么喊不服，许燕青据理力争都不好使。
你们无权定罪，我们是副将。
你们俩不用喊，
我会向协诊元帅禀报的，料定你们难逃王法，把他们押起来。就这样把许愿亲、李存章关入牢中，护兵老赵被吊在城头，萧默里用鞭梢点着他鼻子，告诉你啊，什么时候招供，什么时候放下来，不说就吊死你。
萧默里感到疲劳，下城楼回去休息去了。
耿少忠呢，没敢走，因为两个副将被关进大牢，主帅走了，他的副帅就得带着盯班啊。他猛然往城外一看，哎，不好，元帅请止步，敌人增兵又来攻城了。
啊，萧默里就回来了，这阵天已大亮，就看远处战旗飘舞，万马奔腾啊，
来了好几万人。萧默里吓坏了，军中快准备灰瓶炮子、果木雷石，守住城池，
不敢走了。他和耿少忠肩并肩绑并绑往远处观看，远处队伍渐渐看清了，
高挑辽子大旗飞奔而来。
袁少忠说：“哎，这么大辽人马呀、啊！”
果然这条人马不打魏州，杀向宋营，输送腕表。这些人呢、正是萧太后派来援兵增援魏州的，领兵主将是平南先锋萧达凛。萧达凛带人从涿州赶到魏州解围，倒着马不停蹄直奔宋营田冲军的人马杀过去了，同时派了一员将官赶紧给魏州送信。这员将官很快马到护城河边，带住坐骑，吁，哎，守城的军卒听着，快叫你家主将答话。
萧默里就在这站着，往下边看看，
哎，尔等何人？好大口气，我是主将萧默里。
哦，
萧将军，我家平南先锋萧大礼奉太后遗旨，带30000铁骑给你们解围，要一鼓作气全歼宋兵，命你率队出征，前去助战。
说着学战马走了，
这
好吧，你等着，我集合人马立刻出战。
那个人呢，送家人走远了，萧默礼站在城头观望，没动地方。
耿少忠说，元帅快记住，人马为何迟迟不动啊？
你懂什么？俗话说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万一是敌人用计骗我出城，那岂不是人成巨石？哎呀，耿少忠心的话，你呀心眼太小了。你看那边打起来，这宋营前尘土激荡，呐喊声震天，萧默礼还存疑虑呢。这是不是故意假打呀？是不是给我们看呢？萧默礼失败失亏，将来死就死在这上了。他疑心太大，谁都不信任他，高高在上，知之有己，不知有人。可是宋营前呢，战斗越发激烈，双方投入大量兵力，兵对兵，将对将，杀声震耳，是震撼天地啊。耿少忠沉不住气了，元帅不能再犹豫了，你看这样战斗场面怎么能是假的呢？大将军萧大林性如烈火，你若不出兵要晚了，怕治罪于你呀、啊、
哦哦，对，是我们辽国兵将，来呀、啊、点起五千人出兵。
哎，耿将军，你给我守城啊，小心宋军偷袭。
我知道了，你快去吧。
就这样，萧默礼披挂整齐，任凳上马，带五千人，叨叨叨炮声一响，城门开放，吊桥趁平，啪啪啪啪冲出去。等他赶到战场啊，萧达林和金四已经打了百回合了。那又说这么一会儿打了一百个回合呀、啊？那当然了，你别忘那句话，说书的嘴，唱戏的腿，转一圈那就是好几天好几年呢。萧默礼站在城头看热闹，然后大概带五千人出战，可不那边打了百回合吗？萧默礼不敢怠慢，很快找到野绿弩哥。将军，我带五千人助战，嘿，你也太迟了，晚了。这支队伍要想集合，总得一些时间吧？好吧，没人和你说这些。萧大林将军商定，我们三人带本部人马，立刻冲进宋军大营，只许前进，不许后退。
是，
遵令。就这样，弩哥带一万人从左边冲杀，协理一万人从右边冲杀，萧默礼五千人居中，同时向宋营发起猛攻。宋将金四本来就不是萧大林的对手，稍一走神，肩膀啊咔的一下子被萧大林的刀就砍一条口子，拨马败回营盘。宋军主帅田崇进有伤，战斗力大大减弱，全靠金四支撑。现在金四又受伤，全军斗志顿时啊，顾不得抵挡三路辽军呢、啊，立刻全线崩溃。辽军是乘胜追击，穷追不舍。田崇进与金四向东逃走30多里地，后边杀呀拿呀，别帮田崇进跑啦，还追呢。田崇进如丧家之犬，漏网之鱼呀、啊，伤口都不知道疼了。回头看了看死伤的兵将，无期待数，心里着急呀、啊！哎呀，真没想到，大辽国派来援军这么厉害，眨眼之间我这几万人全没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再往前跑，来到大岭山呢、啊。这个山呢、啊，山势十分险要，地形复杂。田冲进一看，别跑了，就在这儿，暂时稳住阵脚，要聚齐队伍。怎奈？田崇进的三万人死伤逃跑打散的，现在身旁只有几千人了，损失太大。全仗田崇进是老臣，有经验，还沉得住气呢。此地山高林密，草深虱子多，咱们集结队伍请求增援。哪知道萧达林带兵到大岭山看了看，来啊，把此山与我团团围住，不许放走一个宋军。辽军又跑步行动，将大岭山呼啦包围了。是啊，他三万人呢、啊。这是萧默礼过来与萧达林见礼。哎呀，
将军远道来解魏州之围，一战而胜，立下千古奇功，实乃魏州百姓救星，快请入城休息。萧达凛把眼睛瞪刘元呐，
你说什么？
先到城中休息
休息？胡说八道，不能给宋兵以喘息之计。如今田崇进已入绝境，要拖延时间，倘若宋军援兵赶到，我们就白费力了。
大将军，你的意思是给我四面同时进攻，
不获全胜绝不吃饭？
是。萧大林高兴啊，退了田崇进的兵马，保住魏州是奇功一件。萧大林乐得太早了，这边打了胜仗，魏州城里出了大事了。方才他将李村长、许燕琴抓起来压在监牢，领兵出城走了。汉人的军卒全不干了，汉人本来就抱团，李村长和许燕琴对部下又很宽厚，共同奋战有感情，主将被抓走一个个都不满呢。其中两个把总，一个是李村长手下的叫周勇，另一个是许燕琴手下的叫关达，这两个人是姨表兄弟，和许燕琴又是老乡，都是雄州人，一块吃粮当兵，感情很厚。这哥俩手下都有100多人。周勇说：“兄弟啊，咱可不能看着两位主将被杀呀，素日对咱不错呀。得，咱们砸牢反狱，救出两位主将，投大宋去吧。”关达说：“早就同意。”就这样，俩分头串联，这些汉人士卒都同意。最后有个老兵说：“最好啊，把吊着那个兄弟救下来。你看，老赵太可怜了，怎么能把他救下来呢？咱们求耿少忠啊！现在萧默礼不在城里，耿少忠没主心骨，这个小子顶不是物，爱钱，咱们凑点钱给他送去。”周勇、关达说好，先后找20多名啊老兵凑了50两银子。叫这些人拿着银子去找耿少忠，耿少忠正在城上站着呢，干嘛守城？眼看城下打得翻江倒海一样，他不敢回去歇着。突然，眼前哗，跪了不少的老兵，有的胡子都花白了。哎，你们要干什么？
元帅，我们求您开恩。
开什么恩？你们家都出什么事了？
不是。求您放了被吊着那个护兵，护兵老赵已经昏过去了，别让他受罪了。
那可不行，我做不了主，等萧元帅回来处罚。
哎，萧元帅打仗去了，城里的官你最大，放了吧。
我们都是汉人，你不疼他谁疼他？
哎，他犯的是死罪，死罪可以杀头吗？求你放了他，不是求你免死，可以先收监押起来，他也跑不了。
你吊着他，我们心里不好受啊。别忘了，兔死狐悲呀、啊。我们也是当兵的，我们干了这么多年，没孝敬过你老，只有50两银子，给您买包茶叶喝吧。
不行不行，
耿少忠再爱钱也不敢要，因为在城头上众目睽睽之下。
行行了，银子我也不要了，你们把人放下来押到监牢。哎，看住啊，不许叫他跑了，等元帅回来再处理。
哎呀，谢耿元帅，这银子您不收就是嫌少，我们给您买包茶叶送家去。耿少忠的亲信护兵接过来了，行了，这钱我代为收下，你们快走吧，别误了守城。随后耿少忠传令把护兵老赵放下来。
这些汉人军卒一看有门，第一步胜利了，哗都退到城下。下一步怎么办？
要想砸牢反狱，大牢门进不去，必须找耿少忠。
哎呀，什么时候抓耿少忠呢？
可得找机会。这些人在下边可就运动开了，一个串一个，一个串一个，霎时间2000-3000人都想投奔大宋。你说魏州城能好得了吗？
就在这阵儿，只见城下一阵大乱，喊杀声渐渐来到魏州城下。哎，什
守城的将官士卒都觉得奇怪，今天早晨是辽军把宋军打了大败逃跑了，这回辽军呢往魏州跑，后边追杀的是宋兵，谁胜谁败呢？尤其耿少忠奇怪，我军难道转胜为败？一会儿功夫变化这么大，那当然了，打仗就是瞬息万变。平南元帅先锋官萧达林和弩哥协理带三万人，连魏州五千人，三万五千人追杀田重进，追到大岭山，把田重进团团围住。田重进呢，只有两三千人，守在山头，萧达林勇不可挡，边杀边喊，田重进吓得魂飞魄散。他在一座孤零零的山顶上，立马往坡下观瞧，到处是尸体兵器啊，没死没断气的军卒在哀嚎，哭喊声惨不忍闻啊！我兴师扫北带五万人，现在只剩几千人了，如今守在孤山上，敌军好几万，我这几千人完了，丧失辱国，没脸回京，回京也是死了。想到这儿，苍啷啷抽出肋下宝剑，横在项上。田重进被逼得没路可走，要抹脖子。站在一旁保护他的谭艳美看见了，一个箭步窜了过去，哎，擒住他手腕子，使劲一拧，苍啷，宝剑落地。谭艳美将宝剑捡起来，元帅，你干什么？你不能轻生啊！哎，谭将军，辽军眼看攻到山头，我身为宋军主帅，宁可一死也不能落入敌人手中，有辱国威。哎，众将拼的一死也保你冲出重围呀、啊！嗨，数万人都死了，有何颜面再见江东父老？就一死以谢皇恩。哎呀，你别这么想啊！胜败乃军家常事，这次不怪你，怪曹彬。曹彬十万大兵在涿州不失败，萧太后不会分兵合击我们，本来魏州指日可破，嘿，结果都损失在曹彬手里。元帅，你有什么罪？别说了，打了败仗全军覆没，说什么也不好听。谭将军，你用手中剑成全我，把我杀了。不，你不能死，我们都不能死。怎么，你不杀我还不让我自杀？好好好，我跳悬崖殉国。田重进弃雕鞍往山上跑，他腾腾腾腾腾跑得特别快，很快来到大岭的制高点，身子一转想往悬崖跳，哪知一转身眼睛一扫，嗯，就看远处、啊、来了一支人马，百杆大旗呼啦啦迎风招展，唰唰唰，正当中顺大旗高有三丈三尺，火狐的金顶，火红缎子面，黄火院白月光，中间黑色袖罩斗大的杨字，杨字大旗在空中飘摆，行卷就书，一员老将手舞金刀杀向辽兵啊！田重进一看，哎呦，立刻眉头舒展，谭将军，杨业到了，杨无敌到了，金刀令公杨业要出会萧达林。